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啦、啊、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快分手了该怎么办。那很多人来找我做咨询都是来问挽回该怎么挽回，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理解成如果你今天发现已经有警讯了，好像已经快要分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做挽回的动作，但是一样的，只要牵扯到挽回，它的难度一定会提升一个档次，因为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成已经累积了许多的不安啊、不满啊，然后呢，可能在适合的时机点会爆发吧。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的，也就是该怎么样去尽量的不要造成悲剧，尽量的让这段关系可以稳定下来，甚至慢慢的变好。那当然没有大绝招，一定要跟大家说没有大绝招，就算你现在已经面临的好像快要分手了，然后听了这一集，我要跟你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这一套下去绝对可以成功，但是呢是至少会有机会让你不会，应该说不会导致分手啦。所以呢能够调整就尽早调整，或是好好去处理一下。那当然啦，感情中尤其是我们讲的一定会经过磨合期，那热恋期过后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相处上或是价值观上面的磨合嘛，那磨合过或是还没磨合的人呢也可能会进入到所谓的冷淡期。对，那这个冷淡也是很正常的，但有一些人就冷淡过头了，或者是呢可能就摆着不管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解释，可以把它解读成，如果你今天已经冷淡过头了，那或许也是一个分手的警讯。其实热恋感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我相信冷淡的感觉你们也可以感受到。如果今天这已经过头了，那你就要开始思考怎么样去做补救的动作，而不是等到真的已经分开了才后悔我好像哪边没有做好之类的。所以这个警讯呢大家也要好好的关注一下。但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例，那这个其实也不少见，就是呢你们的相处没有冷淡，一样的好好的，但是突然哦被提分手，没有完全没有什么不和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没有吵架之类的，然后就突然被提分手。那其实这个呢很多人把它称为是断崖式的一个分手方式，但是呢也不是说不好判断啦，我也一样的，我不能跟你们说这是一个绝对判断的依据，但是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什么样状况之下会产生这种好像很突然然后就分开。那如果你今天有以下这种状况的话，你就要小小注意一下。那因为我们讲感情嘛，它都是双向的，然后呢最好的状况是互相。那一样的这种莫名其妙分开的呢，其实就在这个互相的部分可能没有做到很好。我举例来说，例如像是如果其中有一方付出的比较多或是付出的比较少，这种状况，这种的相处状况就容易导致这种很莫名其妙的分开，就是你没有争吵，然后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就突然这个人说要提分手。我们再来小小的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你很喜欢一个人或是很爱你的另外一半，你会不会很想要付出或是很愿意付出，对不对？那这个付出呢就是一个爱的表现，我们会想要做这件事情。那相反过来，如果今天这个人呢他付出的相对比较少一点点，或付出的没有这么多，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判断成可能爱的没有这么多。好，那光这两点就可以有一个初阶的判断了。如果今天他是一个付出很多的人，那代表说你们两个的互动其实不平等，都是他在输出而你都是接收者。那久了以后呢，这个爱的也会很累，因为你要什么都给你啊。你就思考一下，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人都是你一直在帮助他，你一直在关心他，然后他都爱理不理的，那久而久之你会不会累？你也会觉得我得到回馈感很低，我好像觉得我付出不下去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可能长期压抑，觉得说啊，好像有对象跟没对象一样，你就有可能会提出分手。那分手那个人也是无预警的啊，想说诶，你过去都付出的好好的啊，跟我互动好好的啊，我们也没有争吵啊，但为什么要跟我提？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是付出的那一个人的话也会累。那多数现在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是比较不善于沟通或表达的，所以就变相的变成说，我就放在心里，我觉得好痛苦，我想要回馈，但不好意思跟你要。因为呢，因为可能很多人都说如果去想要对方，应该说想要要求对方也给平等的一些回馈啊，还是给希望对方也会付出啊之类的，那这个爱就不是真正的爱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其次啦，但是我们不用这么想，因为本来相处就是两个人都各取所需嘛。我今天爱你会想要从你身上得到某些东西啊，那如果今天都是我一直输出，我都没有得到我要的东西，那当然我也会觉得我干嘛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少人这么神圣啦。所以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输出比较多付出比较多的人，那他有可能就很无预警的跟你提分手，因为他累了，因为他受不了了。那另外一种呢是完全没有付出的人，那这种人有可能也会提分手哦。那原因很简单，像刚刚前面提到的，他本来就没有爱你这么多，他本来就没有把关注度放在你身上。对，所以基于这样，这其实是一个蛮残忍的现实。因为撇除那些不知道怎么付出的人啦，对啊，那我们就以就是他完全没有付出的这种类型来说好了，有很大的机会就是他可能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真正的这么想，所以呢他比较属于是接收者，你要他付出他会觉得哦，不要啦，好麻烦哦，好累哦，我不想啊，你自己就可以啊之类，这种的言论非常多。那像这一种也会突然的分手，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本来就不爱，所以呢他搞不好或许啦，遇到一个新的对象，遇到新的人之类的，或者是有新的目标，就很容易的放手。这个其实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所以一样的，遇到这种很突然式的分手，你就要思考一下你们是不是过去的这种互动的比重，两个人像跷跷板一样，然后很不平均。那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问啊，可是我跟他的相处都我觉得很平均啊，我觉得都很平等，为什么还被这样子对待？有时候啦，我们要思考的地方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付出的这个比例呢在每个人心里占的比重也不一样。那我们可以考虑的点呢其实有很多面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说百分之百去判断的原因，因为每个人的标准不同。那我自己判断的标准其实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付出这件事情好了，哪一种的互动叫付出，每一个人真的不一样。那我自己会归类成付出有包括行为上的或心理上的。对，行为上就很简单，但大多数人都是看行为。诶，你对我，你还载我上下班，你送东西给我，然后你做什么贴心的举动之类，或下厨然后煮东西给我吃，诸如此类的，大部分人看的付出都是这个。但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很少，但是呢他一直在纠结说我付出很多。那这种付出哪一种？内心的付出。内心的付出比较难让人家看到。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提到的有一些人的付出的比重不太一样， 你干嘛觉得诶平常都是我在行为啊，那为什么他给我一个断崖式的分手，他突然消失不见，有可能是他内心的付出比较多。那内心的付出我们可以去怎么用什么方向去判断呢？举例来说好了，如果今天你要帮一个人筹备一场生日会，那在筹备这个过程中，对方会知道吗？你要给他惊喜吗？可能他不知道。所以你在这过程中搞不好花了一个月的心思去做卡片啊，然后呢录音啊，或者是干嘛之类的，那最后呈现可能就五分钟十分钟或者一分钟，那他收到就是那一分钟，哇好贴心，但他没有看到你这一个月的付出的心力。也甚至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我们会为对方去思考，思考什么，他愿不愿意，他好不好，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 O 不 OK 的。比如说像吃东西好了，我相信有些人纠结点就是，我今天带你去吃这顿饭，这顿饭呢你会不会喜欢吃，这个餐厅这个景点这个环境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不喜欢的话，那我是不是要想其他的点，这样要去找配套方案这样子。但最后呈现出来呢，就是哦，你带他去吃这家店，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前面过程中找了十家二十家三十家甚至路线啊规划啊然后怎么去啊之类都想这么深这样子，他不知道，他只看到最后的呈现。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内在的内心的付出。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卡在这一点，因为这个过程中是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对方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有些人纠结在这个点，就是我为了你牺牲很多，也就是这个部分。那平常最应该说最平易近人的这种状况也都是我在等待你的讯息，对，你没有回应我，你没有跟我报备一下，我脑袋一直脑补说你是不是出事啦、啊、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不不不不一大堆很多状况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这一点花的心力非常非常多，因为我都为你担心，对，最后你回一句哦没事我现在很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纠结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在关心你，然后在担心你，这样这个也是一种付出。所以付出的比重呢，其实难就难在这种内在付出这样子。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内在的这种心理上面的付出非常多，他也可能会心里受不了想要提分手，太纠结太烦了，然后真的会被分得莫名其妙。所以光这两个方向我相信就足够大家去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会面临分手，然后为什么会被莫名其妙分手。其实我自己会发现我的个案其实有很多都是这两个方向的，对，所以我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刚刚讲这些是无预警的分手啦，那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如果你可以判断当最好的，最容易判断就是我们讲的磨合期过后，或是磨合期的过程中有所谓的冷淡期。那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的，冷淡期的展现的方式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啊，可能依照个性啊年龄啊或者是生活形态啊阅历啊也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会有不一样的模式。那尤其男女之间也会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其实冷淡的状况非常多种。那我就简单的分享几个让大家好好参考一下。好，那首先第一种是像是回应讯息的部分。我发现有一些个案呢也会很常提到，就是诶我的另外一半他开始回复的频率下降了，然后呢讯息内容变得很简短，要不然之类的这样子。对，那过去他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因为毕竟啦现在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特征嘛，我们就要去修正它，去调整它。对，我们可以先从文字上或是你们的互动内容里面去做一个判断。那过去可能我们讲热恋期的时候或者是在初期可能互动的频率比较高，通常都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们熟悉度还不够高，所以有很多的话都是无话不谈什么都可以聊，对，因为那都是新鲜的。但是随着时间你们交往这么久了，那当然有很多东西都是已经我都了解我都懂，对，所以呢好像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因为都讲过了好像也就这样子而已。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难啦，最快速的方式就是让你们的互动变得相对比较有重点， 然后呢是精致一点点的，再来开放式一点。对，因为多数会到后期很多的情侣啊，在聊天的时候或在互动的时候都变得很应该说很没有意义。对，有点类似像是那些关心问候都是很理所当然的。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到了某个期间，有一些关心或是有些的问话就可以去缩减。因为缩减，为什么缩减？原因是因为你丢出来，对方会觉得现在你只能跟我讲这些吗？对啊，什么记得吃饭啊，或者是今天工作辛苦啦，这样子，早安午安晚安。对，这个其实我讲，我应该说如果今天你没有其他重点式的内容的话呢，只丢这个会让人家觉得哇，最直接感觉就是你现在只能跟我，你现在开头，你现在讲话只能讲这些东西了，对方也会感受到那个冷漠的感觉，那个冷淡的感觉。对，然后再来就是呢，有时候我们因为熟悉了，很多时候的互动都变得相对比较据点式，很像交代一样。对，记得吃饭哦。好，那你要人家回答什么？他最多回答你好，你也是，对不对？有时候变成因为我们太熟悉彼此了，这个关心都变得很无聊。对，过去的你聊天应该不是这么无聊的吧？对啊，那这样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让你们的互动演变成只有哦？对啊，要不然还能回答什么？你就问他说，记得要吃饭哦。好。是不是能怎么样？那过去我们相处的时候可能问什么，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是不是不一样了？因为以前我们不熟悉啊，会好奇他晚餐吃什么、现在的话因为太熟悉，知道说他可能都吃便当这样子，然后就说记得吃便当，记得吃晚餐，他就好，你也是，就结束对话了。对啊，那某部分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追溯过去是不是你聊天的方式迫使对方变得习至如今，对不对？以往可能很多的关心都是可以延伸的，但现在的关心变得很重点式，重点到很无聊。所以回到刚刚的重点，如果当你发现你另外一半呢，他的回应开始相对比较冷一点点，那我们试着把你的语法去调整一下，对，改为用问句的方式去问，去关心他。或是好奇他的这些生活琐事之类的，不要觉得说好像已经热恋这么久了，熟悉这么久了，就可以就不好奇了。那我觉得人啦，在每个行为里面呢，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或是每一天可能都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练习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今天发现你另一半已经呈现这样子，换个方式去聊聊天，换变成以前的模式，对。关心的方式去调整一下，要问他吃什么也比记得吃饭好很多。那如果今天你问完他的话，你搞不好今天问那晚餐吃什么，他只回答你随便吃啊什么之类的，你就觉得怎么这么冷淡。好，没关系，有时候修复感情本来就一开始辛苦都是单向的。对，但是因为对方，因为你都知道危机产生嘛，那你当然就努力一点点。当今天对方已经丢出这种很冷淡的回应的时候，一样没关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分享了。对，因为这个就跟正常的交流一样，先不用管对方的态度，就想说我今天是一个很棒的男友，很棒的女友，然后生活丰富的男友女友这样子。你今天冷淡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有很有趣的东西要跟你分享。例如搞不好今天如果真的分享什么菜单什么菜色啊，或者在外面买东西啊，然后发现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地方，特殊的餐点之类，或者你吃了什么有趣的东西，都直接可以跟他分享啊，至少让你们的话题可以有延续性啦。对，那简单分享完耍就继续努力，继续好好工作，或者好好去休息，就不用再继续再接其他我们讲的会让关系变得很尴尬的。对，因为有时候多余的互动它其实会让两个人会处于一种尴尬状态，那这时候会更凸显出哇，原来我们现在连聊天都这么惨，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不如讲完就OK 好结束，那我要先做什么事情了，我要先干嘛干嘛了，把一些美好停留在这边就好了，就不要再硬扯下去硬聊下去，然后让互动变得很尴尬。然后再来呢，第二种可能比较多的是像约会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人在约会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开始有状况，开始接近要分手，都会有一些 比较不专心的状况，例如你在吃饭，可能你们去餐厅吃饭，你另外一半呢心不在焉，也或者是呢滑手机打游戏之类的，过去的他可能是一个很爱打卡拍照，很爱记录跟你的相处这样，但是现在呢没有，也不专心听你讲话，反而在玩游戏，然后相对的科技冷漠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发现有这样状况，我们能够怎么修复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针对现场的环境的任何一切去做一个观察跟分享，或者是去做一个讨论都行。对，例如你搞不好今天看这周围的环境啊，有什么特别之处，或周边的可能客人之类的，都可以去跟他去做一个分享，或是询问，去好奇心跟他聊天，也是菜单上面有一些很奇怪的菜色之类的，你都可以跟他讨论说，诶，这个什么东西啊，对啊，要不要吃吃看，什么任何一切都行，至少要让他把焦点转移在这个环境而不是他手机上。那在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可能要想一下，就是这个约会他是不是很不像约会，也或者这个约会非常的不吸引人，这一点也是大家要去思考的。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啦，就是滑手机啊，然后打游戏，其实很多时候都在消耗时间。那为什么要做消耗？因为无聊嘛，所以我才消耗它。不见得是跟你约会无聊，有可能这个环境也就这样子，好像不值得我去花心思去观察。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诶，对方他约会心思不在你身上或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你就要思考一下，这个环境是不是对他来说是无聊的，也或者是这个环境来过太多次，也就这样子，菜色也就这样子。对，那当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特别去延伸的、啊、不如换个地方，改天换个地方，去一些比较特别的餐厅，没有尝试过的地方去尝试看看嘛，这个都是一个办法。然后再来第三个呢，第三个比较多的是用一些婉拒的办法，婉拒你的邀约，可能工作忙啊，压力大啊，然后呢你只要约他见面之类的，他可能就很懒很不想。对，那这个出现好像比较多出现在男生身上吧。对啊，约男朋友去看电影或出门走走逛街啊之类的，他都会说，哇、哦、太累，我想休息，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要之类的。对，或是改天。那搞不好你还发现说他拒绝我邀约，但反而跟他的朋友们，他的兄弟们去喝酒打球打电动之类的，对不对？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你心思摆在别人身上都没有在我身上。好，那这时候我们也要思考一下，事出必有因。对，可能啦，或许如果今天工作大，压力大，工作忙之类的，我们也可以知道他需要舒缓一下他的情绪或他的身体机能之类的。对，或者是他想要做一些比较可能让自己比较放空的事情，这是正常人会有压力大的时候会想要做的事情。对，那一样的，如果今天他拒绝你，一定有拒绝的原因跟理由。一个部分是你邀约的地点，你邀约的东西让他感受到会很疲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这个人，如果今天他跟你约会，会不会变相觉得很烦躁？会不会觉得你要开始啰嗦什么东西之类的，对不对？那他都已经先知道说我跟你约会好累好麻烦，那你觉得他会想要约吗？他会想要赴约吗？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讲，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成约会成本。约会成本这件事情，其实在男生身上比较容易发生。通常啦，男生的约会成本都比较高。这个成本指的不见得是钱，有些是我们讲的要付出的程度或劳累程度之类。举例，我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我要找你约会，搞不好男生就骑着车开着车去你家载你。这个过程中花20-30甚至一个小时接到你，对，然后就在家里等，这就是我们讲约会成本。然后呢载完你以后呢，我们再去可能距离20-30分钟的餐厅吃完饭再带你去什么地方看电影，看完电影 我要把你送回家，我再自己回家，这个就一套就是约会成本。对，他花的时间，他花的劳力，然后或许搞不好连吃的东西都是他付钱，所以他这一整套下来很疲累，反而没有休息的感觉。那跟兄弟打电动，好啊，就上线，然后就讲讲干话，这样没有什么成本。要讲成本，可能就电费吧之类的。对啊，然后呢，或许打球也是一样的，也不用什么成本。对，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啊，我们各自去
然后打完球各自回家，我不用送我兄弟回家，然后呢打球又不用花钱，诸如此类的，就会发现说，哦，这有可能也是因为成本过高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有这种状况的话，当然你可以试着去思考一下，用什么方式可以降低对方的约会成本，让对方可以不会这么疲累。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问说，可是我都已经亲自到他家去了耶，他为什么还不想要跟我见面？你就要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本身的问题？你跟他见到面了，会让他觉得比较轻松吗？如果不会的话，那他怎么会想要见你嘞？对不对？那至于他为什么不会这么轻松，你就要思考一下，就是你想要去跟他做什么事情？你今天去那个地方，你去他家好了，这是你的需求还是他的需求？当然多数都我们的需求啊。那如果今天你就发现他目前现在这个阶段是不需要你，那我的建议就是先给他一点空间，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他休息完了，那当我们再提出邀约都好，去见面也都好。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还是要知道一下当事者的感受，而不是都是我们自己。好，那所以这种状况可能更多我们可以偏向是真的就是比较耗费心力啦，或是体力之类的这种约会成本。那这个男女都会有可能发生啦，所以刚刚只是用男生来做形容这样子，基本上女生也会有这样的约会成本过高的状况。所以你要思考一下，是不是因为这样的问题，然后呢让对方不想要赴约。好，那这是第三种。再来呢，第四种可能比较容易发生在女生身上吧，就是女生冷淡，有可能也会有这种肢体亲密度可能会下降这样子。平常可能会牵手啊、拥抱啊或抚摸啊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你要碰就碰不到，对方可能敷衍了事，或者是呢翻白眼，或者觉得你很烦，走开啦，很臭啦，很脏啦之类的。那这种肢体冷漠让我们关系变得更冰一点点。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调整呢？一样的，我自己发现其实有蛮多女生都会到了后期都会亲密度都会下降，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相对是正常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如果今天你要把这亲密度上升，或者是让这肢体的互动可能变得比较好一点点，那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你的，应该说其实要做这种肢体动作互动的时候，更注重的或许是一个氛围感、环境氛围之类的。就像是有一些男生好了，他在不适当的时机点做一些不适当的事情，那这个就会让人家觉得你相对白目。像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有女生可能跟男朋友去约会，然后在人很多的地方，然后男生就用平常开玩笑的方式拍一下他屁股，啪，很大声这样子，然后给他朋友看到，然后给周围人看到，超丢脸的，然后女生生气，后来就不给他这样弄，那男生也不爽，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行？我只能说以前是因为容忍你，现在呢这个叫没礼貌。其实你从一开始一直以来都没有礼貌，只是之前是容忍你，现在呢我不想容忍了，我生气了。这就是白目啦，不会看那个环境场合这样子，把你们私底下的行为都给人家看到，这是不 OK 的。然后再来就是呢，有没有可能呢你们在当下的氛围感是不适合的。就例如好了，我们可能两个人在这个环境就已经没有什么，应该说那互动都已经相对尴尬或是不知道干嘛了，那这时候你硬要去亲人家，硬要去抱人家，也很难让人家提起兴趣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发现有这种亲密感下降，不管男生女生，反正你另外一半开始做对这种肢体冷淡，你就先开始尝试一下，把一些约会或是你某些环境把它弄得相对氛围感比较好一点点，仪式感多一点点，浪漫的感觉也可以多一点，就像是你有一个很美好的约会，对，大家去很棒的地方去玩，然后玩完以后吃了一顿很棒的晚餐之类的，然后双方都很开心，对，然后呢那种会羡煞旁人的浪漫感就慢慢延伸出来这样，然后送个小礼物啊，然后买他爱吃的东西啊，这时候呢搞不好回到家了亲他一下，这个当然就更容易一点点。或在过程中这么浪漫，搞不好你们今天哇漫步沙滩这样子， 有夜景，那这个时候手会要牵手就相对来说几率比较高，因为那种氛围就会让人家觉得哦，好像做这件事情还蛮棒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尝试的，而不是在一些不对时间一直强迫对方哎，亲我哦，抱我哦，牵我这样子之类的，那这样很奇怪啦，所以我们可以试着从这个地方去思考去调整。好，那再来呢是第五种，第五种的话呢是情绪的部分，很容易展现一些比较负面的或是相对不满，那这些情绪都是没有具体的原因或是没有具体的事由，就莫名其妙他就很生气，他就不爽，那过去相处的时候呢其实都很 OK， 然后呢都很开心很快乐什么都好，但是现在变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爽，莫名其妙在生气，你也不知道他在气什么，反正只要可能一相处了，哇，那个火力十足，你搞不好连拿个筷子他就觉得哦，你拿筷子手很丑诶、欸、之类的，对，或者是你随便挑个东西，哦，你眼光真的很差诶、欸、那一种就是莫名其妙不爽。那好，那基于这一点的话，当然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当下的身体不舒服，也或者是当事者可能最近过得不好之类的，好，那无所谓，反正重点是当你今天遇到你另外一半是相对来说会有这种不满的情绪，或是一直好像很暴怒一直想生气之类的，好啦，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当然好好的忍耐一下忍耐一下，不用具体的一定要问他说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爽，你为什么生气之类，很多人想要解决问题，但是呢有些事情是真的没有问题，没有事情，你反而问多了他会觉得你真的很烦，那这个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因为那个叫做一个我们讲可能身体上生理上的或是心情上面的，对，我会觉得很烦躁，会觉得很累，甚至搞不好我可能在约会的时候，好，或许我一直想的有一些专案工作的内容进度可能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办之类，很焦虑这样子，但是现在要跟你约会我又不能表现出来，所以放在心里一直忍耐，然后呢他的表情他的行为就不投入，但是呢他的情绪浮动就很大，因为很烦，像这种状况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调整他，我们也不要去问，那甚至呢就像有些人是搞不好没睡饱，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饱，反正就觉得很疲累，做很多事情都无精打采之类的，对啊，或者是就是心情啊就是很浮动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问他说你还好吗，你怎么了，然后他可能说没事啦，没有什么事情，那你还过一阵你又问他你真的没事吗，我看你的状况不太对，他说没有啦，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没事啦，没什么特别的，那你因为担心嘛，你想要了解他嘛，你想要关心他，一直问一直问，问到最后就拜托真的没事，你不要再烦我了，一听到这个字，哇，关键字出来啊，我烦你，我哪有烦你，我在关心你，好，就开始吵架了，哈哈哈，这也很常见，所以呢当今天你发现对方的状况已经不好了，情绪浮动很大，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任何的应该说不要去询问太过多的一些事情，因为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事情的话对方会愿意说的，那如果他不想说那我们就尊重他，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当然某部分来说先承受一下这些东西，对，因为搞不好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对方也是一样的承受，所以互相，对，这时候你就承受一下他这些不满的情绪这样子，然后给予对方呢，当我们可以动一点小心机嘛，做一些他可能比较平常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带他去吃平常比较喜欢吃的东西这样子，那一样的我觉得也不用傻傻的问他说你要不要吃或你要不要，你就想就用你对他的认知来说好了去做这件事情，就举例像我的案例好了，我自己的另外一半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的，他喜欢吃海底捞，但是呢我也发现他有时候情绪是很爆炸的，对，他有时候呢会很不满，好，那无所谓，反正我觉得 OK， 那我既然我知道你平常喜欢吃海底捞，那我们今天晚餐我就直接带他去吃海底捞，对，我也不会问他，因为我知道问他的话他的反应一定是随便了，没差都可以啦，你决定就好啦，就让你觉得说你到底要吃什么，对不对，那我不管，反正我只知道我只要带他去吃海底捞吃火锅他心情就愉悦，所以呢我就直接去了， 我就带他去了。他可能一开始是心情烦躁，当然他一吃东西，欸，越吃越开心这样子，对，就好了，情绪就被满足了，就这样子就好了。所以不用特别去问，不用去探讨，但是呢，很吃你对你另外一半的了解程度。如果你今天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波动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带他去，或是好好做一些他可能过去做这件事情或体验的时候都会感受到心情愉悦的事情，有可能就会让你们的关系会好转。但切记不要一直追问，因为有些东西是真的不知道，那种真的我们自己都会有莫名其妙会觉得哦很烦躁啊，心里很闷啊这样子，那这时候人家问你，你也回答不出来，问久了你会觉得很悲伤，就不要再问了，就这样子，真的没事这样，对，会烦躁。所以换位思考，对方也可能会有这种状况，那我们能够解决的呢，也就是我们去塑造一个情境啊，做一些可能相对对方比较喜欢的事情，这样子可以用这种方式啦，我觉得或许可以有效的让你们的关系感情变得更好一点。那刚刚讲的这几点呢，就是我自己在咨询个案的时候我发现蛮多人会提出来的几个方向啦，那给大家参考，就是当你今天你发现你另外一半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处理会比较及时一点点。那当然啦，不可否认，冷淡是已经造成已经正在进行式了，那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去面对它，或是该怎么处理，因为毕竟还是要继续走嘛。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先观察去分析一下这个冷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那原因其实很多种，那我们这边就大概举个三个好了给大家参考。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时间，因为时间其实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得相对稳定相对平淡一点点，这是每段关系里面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因素。那如何让你们的情感是变成一种升华，而不会变成是一个稀释的感觉，这其实是每一对的情侣都要面对的问题啦。所以呢，如果今天你发现诶你相处啊变得好像趋于稳定，然后好像生活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一拉长了生活就这样子，那这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你能不能够创造出一些我们讲的生活中的一些趣味啊新鲜感啊之类的，对，跟一样的人去做不一样的事情，而不是跟不一样的人一直做一样的事情。这也是我跟大家分享新鲜感的一个特质。新鲜感就是跟诶这个人我们可以尝试各种不一样的去体验看看这样子，这个都可以有效让你们的热度可以一点点再重新烧起来。然后在第二种呢，冷淡的原因有可能是生活模式的改变。那这个很常见的都是同居，很多人在恋爱关系的时候呢都是各住各的，但是呢当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同居这样子。对，那这个同居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啦。对啊，那最常见的就是见面频率可能瞬间拉高，一开始可能当然很 OK， 但是双方都知道彼此有一些小洁癖啊小爱好啊，或者是有一些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当居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开始一直放大，原本可以稍微接受变成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恶习。对，那这样子的话只会让对方更烦躁更反感这样子。那一样的也是因为可能这个生活模式的改变，然后呢造成双方可能会变成直接进入冷淡期。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生活模式的不一样啦。对啊，甚至呢变成远距离恋爱也是一样的，工作形态改变啊转换跑道啊远距恋爱之类的，这种重新适应生活的模式都容易让两个人相处状态会跑掉。所以一样的，只要这个生活模式改变，我们就要重新来过重新培养过。那这个重现的意思就是找到新的模式去相处，然后呢去做重新一个新的调整，这样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同居好了，你同居就已经开始被诟病说诶你过去你现在做一些事情可能不太好，一些习惯不太好，你就去调整它，而不是说哦可是我以前这样子你都 OK 啊，为什么现在都不行。不好的习惯就是不好的习惯，能够好好调整就赶快调整，不要说以前接受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对，这个就是很多人会发生的事情。对，互相尊重的概念在这边，我们尊重你嘛，那当然 我们都双方希望可以彼此变得更好嘛，而不是我只看着你越来越糟糕。对，那这个糟糕呢，就可能就会有第三种状况，人会有心境上的变化。那我们会因为可能年龄增长，或是价值观，或者是经历一些重大的事件，会有产生不一样思考模式，也可能你的生活周遭的一些环境影响，都可能会让我们去做一个变成价值观的改变。过去呢，我可能是小朋友，我们可能正值青春期，然后呢，我觉得说，你这个行为好了，我可以忍受。但是当我今天出了社会以后，我发现，周围的这些哥哥姐姐们，或者这些成功人士们，哇，他们都很得体，或者他们都没有这些比较不好的习惯。相较之下，你那个习惯就被放大，变哦，怎么这么糟糕啊？怎么很幼稚啊？没有成长这样子，对啊，或者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可以好好生活，一定会有这个东西乱丢啊，衣服乱丢之类的，不能调整吗？对啊，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讲心境上的变化，价值观开始不一样了，遇到人数开始变多了，所以会让两个人在感情中更多的摩擦，然后感情越来越薄。对，那一样的，只要你有不好的一些洁癖或者不好的一些状况好了，尽早的去调整它，反正我们每个人不用想着为别人而改变，只要为自己改变就好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让自己成为一个可以带给别人幸福的人，这样，而不是都是好像巨婴一样，对，跟你在一起要照顾你多累啊，所以这个不太好，这个我们可以先去调整一下。那刚刚讲这三个呢，是比较容易是冷淡期出现的主要原因啦，会可能会有这三个状况，然后会让你们慢慢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一点问题这样子。那但是你当你今天发现啊，已经有这种状况的时候，我的建议啦，就是你发现哦，已经开始冷淡咯，我们觉得好像快要不稳了，快分手了，当然最直接的方式还是去做一个理性的沟通，理性同理的沟通，跟另外一半达成共识。但是呢，我觉得讨论的时机点或者讨论的方式很重要。有一些人呢，他今天发现说，好像冷淡了，关系有问题了，就会说，我们来谈一谈，有没有空？我有事想要跟你说。这两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好像就是有经验人都知道，下一句可能就是要嘛要讲些什么，要嘛就是分手言论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用这样的开场白去做沟通。我宁愿你们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环境去做这样的沟通都比较好一点点。我自己是觉得这样的效益度比较高啦，环境很重要，氛围很重要。对，所以一样的，如果今天你们想要沟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事情，可能会动摇你们关系的事情，我的建议啦，都是在状况最好的时候，或是相对比较氛围感比较棒的时候去提出来。对，就举例好了，像我刚刚的这个模式，如果哪一天突然下班跟对方说，我想了一下，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讲一下，你等一下有没有空？这句话压力超大。但如果今天我们换成是如果今天我们去约会，然后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然后呢也看了夜景之类的，这时候呢搞不好换种模式嘛，跟对方说，今天很开心，那有一些事情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下这样子，我想要了解看看，我想要知道一下你的想法，那对方在心里相对来说比较健康，比较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呢，去听到这种的一个开场白，他当然会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但是相对来说他会更愿意接受，他不会排斥这样子。对，而且在这种比较好的一种心理状态，更容易去理性跟同理，然后更容易的去好好去表达，更容易的达成共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沟通的时候要选对时机点，而不是在对方很疲累很烦的时候，都已经下班了，说等一下你过来，我是要跟你说，他绝对会崩溃，绝对会想要出门。对，所以不要这么做。那当你们沟通完了，剩下就是呢，让你们的关系重新注入一些新的火花。对，那刚刚前面有提到嘛，如果今天要重新的让热恋感拉回来，其实就是做一些新东西新事情这样子。那我记得我有一集Podcast 有提到，就是 这种热恋感的东西，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包括 IG 文章好像有写过吧，反正你们可以去参考，这个我就不多说啦。那但是如果你发现沟通是无效的，然后呢有些问题还是持续在发生，那当然啦，最后当然就去做分手的动作，它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呢，如果今天你们是可以理性的去可能互相的理解对方，然后用理性方去分手，那一样的你们还是会有基本的一个友谊关系。我觉得有时候啦，分手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发现好像这个人好，我还是舍不得，但是呢有些问题一直存在，你或许可以用分手重新的去做调整，但是一定要建立在你们还是朋友关系这样子。因为我自己也是分手过，然后也挽回成功过的人，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我一分手，我提出分手，不是我被提出分手，然后用另外一种朋友的模式跟对方相处，然后我们两个人的状况，两个人的互动，两个人的心态完全不一样。甚至我那时候觉得说，哇，怎么分开以后的互动比在一起的时候互动更舒服更自在。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朋友的友谊关系建立的还不错，然后过没有多久又重新开始了。因为在朋友关系的时候呢，因为毕竟你就不是我另外一半了嘛，我可以尽情抱怨，我可以尽情讲过去那些问题或是我的付出什么之类噼啪这样子，然后用一些比较半开玩笑的方式去跟对方斗嘴这样子，斗一斗，然后发现说，诶，我们都误会彼此了，然后就重新开始。但重点是我们的分开是相对比较理性一点点的，相对来说是比较 OK 的，比较没有那种攻击性的，对。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用朋友的模式重新开始，它也是一种办法，对。但是我们就会变成说，当我今天分开以后呢，我反而那时候想的就是回归初衷啦，提醒自己，对，我过去跟他互动模式，我过去跟他我喜欢他的地方，或过去我的一些行为模式有什么不同。然后呢慢慢找回他喜欢我的样子，或者我喜欢他的那个时候的我，对，慢慢去调整，然后甚至用朋友模式去尝试一些新东西啊，然后邀约他之类的，对，给予对方足够的时间，也给我自己调整的空间，让我自己自身的条件想法到最健康的状况。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的得失心变得很低，就变成说好像没有什么差，对，我觉得你真的不错，我还是想要跟你在一起，但是呢你没有跟我在一起也没有关系，至少我觉得有你这个朋友我也很开心，但是我就提出了挽回的这个要求。那当然经过前面这样互动也成功了。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更要看重就是我们自身的调整改变，或是相处的氛围，或是种种之间一些小小细节是不是造成对方的负担或压力。那如果上述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做到或没有办法调整的话，那当然分手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只纠结一些感觉上面的或是付出啊之类的，那我觉得放过自己放过对方也是一种方式啦，对啊。那至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也就是当你今天有这些分手前的预兆的话，然后呢也经历了刚刚讲的那一些状况，我们可以及时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让这个分手不会实现。剩下的呢就是观察自己，观察对方，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一下自己要什么，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点。不要因为一些好像不服气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一些情绪影响到自己的判断啦，有时候回归到自己，对，这个就是爱自己的表现，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好好去聆听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这段关系你到底得到什么东西，这段关系你开心吗，你快乐吗，这个人值得挽回吗，对，这些都是你可以去思考的，最后你就会给自己一个答案，要或不要，这个人适不适合，好或不好，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真正的理性的去分析这段关系。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呢给一些可能正处于分手边缘的人去听一下，也或者是你周围一些朋友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呢，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这样子。那基本上其实快分手的一些 细节蛮多的，或是我刚刚有一些例子也没有举到。那如果你真的发现说好像你们也处于一些分手的状态，然后我里面没有提到的你需要帮助的，你也可以来预约付费咨询。那这个部分我也可以再详细跟你分享一下，根据你的需求你的问题，然后去帮你做分析去做调整。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希望大家都可以感情顺利咯，下次见，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